俄发言人特备封口，普京称向乌发射实验性导弹。国际法庭通缉以色列领导人遭谴责，专家评论习近平胁迫阿根廷总统米莱。美司法部推动拆分谷歌，要求出售关键浏览器。在美印度留学生人数首超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21号乌克兰指控首度遭到莫斯科洲际弹道飞弹攻击。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在记者会上突然接到电话，对方令他不得就此置评。随后普京发布电视讲话，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是实验性弹道导弹。五角大楼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发表讲话。据法新社报道，沙卡洛娃在例行新闻简报期间突然接起电话，扩音器清楚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话有关西方人谈论由兹马斯弹道飞弹袭击的事，我们不去发表评论。沙卡洛娃急忙回复话收到，谢谢，然后挂断电话。CNN 报道话，尤兹马斯是乌克兰第涅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制造厂的名称，目前不清楚这起电话事件是刻意安排定是无心插柳，却以外暴露这次夜袭乌克兰的情资。而尤兹马斯的建筑群正是这场袭击的目标。欧盟外交事务及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史丹诺告诉记者，显然这种攻击将会再次标志来自普京这一边明显升级。若得到证实，运用洲际弹道飞弹的做法将意味这场战争出现量变与质变。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质疑道，普京此举当然是在向北约示威，以表达自己针对乌军使用北约远程导弹将进行核报复的决心。奇怪的是，北约应该获得这项情报，为什么没有通报呢？洲际导弹只有在部署发射期间五分钟左右是最容易被拦截的，之后拦截成功率会相当低。为什么北约会冒险放任俄罗斯发射 RS-26？ 难道他们预知了他没有携带核弹头？为什么是乌克兰空军第一时间发布的呢？据路透社报道，21号晚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莫斯科使用的是实验室中程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一处军事设施，并警告说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导弹袭击。据军事博主维谢格拉德透露，有大批俄罗斯图-95 战略轰炸机向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乌克兰数百万人躲入地下避难。当日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以 RS-26 卢布日洲际弹道导弹型号为基础，俄罗斯在发射前通过核风险降低渠道向美国通报了发射情况。奥斯陆大学专门研究导弹技术和核战略的博士研究员法比安霍夫曼说，无论是洲际弹道导弹定是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它携带了多弹头分导式载入飞行器有效载荷，这个对于信号传递来讲意义重大，这个也是俄罗斯选择它的原因。这种有效载荷专门用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另据新闻周刊报道，21号北约成员国波兰军方说，美国因担心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而关闭其驻基辅大使馆后，波兰紧急派遣战斗机抵达北约与乌克兰边境附近，同盟军飞机已经开始在波兰领空内布局，武装部队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力量和资源，包括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使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处于最高战备状态。普京高级顾问苏斯洛夫对记者马里奥表示，俄罗斯准备对所有北约国家进行报复。另据 Political 报道，21号英国国防参谋部副参谋长马戈曼对国防委员会表示，如果俄罗斯今晚入侵东欧，英国军队被要求今晚作战，今晚我们就会与俄作战。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东欧北约成员国紧张地关注俄乌战，而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亦警告说俄罗斯可能破坏其关键基础设施。此外，20号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拜登已授权向乌克兰供应杀伤人员地雷，在白宫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之后，美国又为这一行动开了绿灯。据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授权使用的地雷是那些能自毁或失去电荷的地雷，从而减少了对平民的危险，几乎已承诺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些地雷。塔斯社则说，他已从五角大楼得到证实，美国政府已授权在乌克兰使用杀伤人员地雷。21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以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防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军事领导人戴夫发布通缉令，引发政界人士谴责。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了反犹太主义的裁决。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说，这个是各国历史上的黑色一日，为保护人类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今日已经成为人类的敌人，以色列不承认亦不会承认这一扭曲的决定。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他们被阻止前往包括欧洲、澳洲、日本等国在内的124个签约国家，而美国、俄国等国不属于签约国之一。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抨击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这个是最荒谬的行为，法院做了个危险的玩笑，现在是美国参议院采取行动并制裁这个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时候了。针对国际法庭的制裁，格雷厄姆表示，很快我将提出立法，对任何配合海牙法院逮捕令的国家实施制裁，我不在乎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这些逮捕令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不仅仅是以色列，我相信川普总统会支持这一点。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谴责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的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奖励极端组织的野蛮和暴力行为。以色列国为西方世界的道德价值而战，但今日这些价值观已被践踏，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基本的自卫权，联合国的任何机构或决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评论人谴责联合国组织直接参与哈马斯活动。 X 平台公众号悉尼乃巴转载相片表示，2017年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一把手专员和黎巴嫩的负责人与巴勒斯坦各个极端组织领导人一起亲切合影，这个是一张联合国与极端分子的全家福。对于相关消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从表面上看，这次国际法庭做出的判决能够起到一定的效应，但是没有实质的作用。目前包括美国、以色列、俄国都没有签署。国际法庭所依赖的罗马规约，从这一点来看，对他们的判决不起作用，但是会导致他们以后在外交上需要比较谨慎，不要随便去签约国访问就可以。但是从这次海牙国际法庭的判决来看，法官们只是在乎有没有对老百姓的伤害，而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对这件事件的始作俑者哈马斯却没有更加严厉的指责，亦不去过问了解究竟是哪个造成今日加沙的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加沙里面亦有很多人其实是跟哈马斯有很多关系的，才造成目前的情况。如果这些都不管的话，最后做出来的结论就是助纣为虐。现在连哈马斯都表示国际法庭和他们站在一起，那就造成国际法庭的信誉会进一步受损。11月1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与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巴西 G20 峰会期间会晤。 双方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国家，而法广认为两国领导人讨论当前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以及希望继续探索扩大和改善关系的新机会，这种氛围令人感到意外。目前阿根廷高度依赖北京的大豆和农产品市场，作为阿根廷首脑，他似乎不希望与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关键融资来源的中共发生冲突。作为极右派总统，米莱曾在选举期间表示不会与中共或巴西的共产党人做交易。14号，川普在海湖庄园会见米莱，期间米莱再次抨击了社会主义。而在前政府的基什莱尔主义执政之下，中共对阿根廷提供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算的贷款，投资多达26个项目，而家每个项目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被阿根廷造成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困难，威胁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即使阿根廷与中共表面上打官腔，政府仍然会推动其核心经济政策。米莱曾对公众指出，六个月内阿根廷进行了占 GDP 15%的财政调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美籍华人传媒工作者保守派评论人曹长青在 X 平台发帖表示，阿根廷又上国际新闻了，十月份贸易盈余8.88亿美元，去年是赤字4.42亿，这个是一个飞跃。同时阿根廷出口成长30%，入口增加4.9%，通货膨胀率由米莱当选总统前的25%现在降至2.7%，只是一个总统改变，一个国家就出现这样巨变。米莱被誉为阿根廷川普，原本的川普胜选返回白宫后，美国亦一定会有巨变。美国司法部要求谷歌出售 Chrome 浏览器来结束垄断，同时与竞争对手共享数据和搜索结果。此前相关提案持续了将近10年时间。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认为，最新的做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美国有90%的搜索由谷歌公司处理。司法部门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将会永远停止谷歌在行业的垄断行为。目前司法部的提案范围很广，包括禁止谷歌在5年内进入浏览器市场，或者如果补救措施未能恢复正常市场竞争，这样谷歌需要出售安卓系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21号表示，司法部门的提案令人震惊。公司首席法律官沃克表示，这个将会导致前所未有的政府过度干预，损害美国消费者、开发者和小企业，而且在美国最需要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的领导地位的时候构成挑战。预计华盛顿特区法院将在明年4月开始进行听证会，并且希望在明年9月1号发布最新裁决。不过在政府换届之后，司法部门可能会在应对谷歌的案件上不是那么强硬。如果负责监督反垄断部门的助理检察长坎特遭到未来美国政府换届，这样关于拆分谷歌的议题不会得到很多推动。当选总统川普近期表示，如果将谷歌拆分可能会导致企业遭到摧毁，但是如果不进行拆分，这样需要确保谷歌更加公平。谷歌公司将在今年12月份有机会自行提出提案。外界预计，如果法院推动谷歌的拆分协议，并宣布谷歌需要出售其浏览器，这样企业将会提出上诉，这将会继续导致法律争斗不断延长。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在上一学年，印度留学生首次成为美国大专院校中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占29%，而中国留学生占25%。据法广报道，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印度首次将中国挤下第一的宝座。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上一学年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超过33.16万人。专家表示， 这个反映了政策和公众观念的重大转变，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家庭担心安全问题、移民困难等。而印度去年就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值中国人口开始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40%以上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印度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年轻新引擎。此前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人数从2009年的约9.82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36.95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亦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大学越来越有利可图的市场。但到2016年川普任美国总统时，川普政府取消了美国与中国的富布赖特交流项目，随后又推出禁令，有效阻止了中国多所大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研究生获得赴美签证。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中心，2020年美国吊销了1000多名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川普时代的很多政策得以保留，这样使到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很难获得赴美签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